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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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的好朋友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张雨清，我们的理事之外呢，在他的专攻，不管在这个景观建筑啦、美学啦、都市计划啦、法规法令，还有包含了如何的规划啦，尤其是规划设计很重要，我们一直想要在他身上偷偷的学啊，不用，现在我们正大光明的哇哇哇。好，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雨清教授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不禁的要把你的东西挖干啊，榨干。不过倒是啦，这个人家讲说每天都要一起学习学习。不过说到台湾的道路哦，不是这个大家都有发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那改变了有多少呢？其实台湾绝大部分的一个市区道路设计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常在讲嘴巴挂人为本的考量，可是呢，有没有一些？除了人为本之外呢，我觉得实际的行动还有在规划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推动，让我们这些主事者、设计者、设计单位以及我们的使用者哦，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
？OK， 好，台湾以目前这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通过以后，事实上该做的事情哦，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杂。
嗯，
那我们。通常也会试问是说，哎，那该如何优先推动哪一些地方？那通常呢，比较跟民众切身关联性的，第一个我们会针对易肇事的路口。所谓的易肇事路口呢，更进一步收敛的说，就是 A1 A2 的路口，
yeah.
就是过去有一些路口甚至发生比较遗憾、遗憾的事件，这些路口必要优先改善。到底是软体还是硬体的不对，还是说真的是驾驶的问题？这个把它理清之后，如果硬体的设施能改善，那绝对优先改善。
嗯，是。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依序就是，比如社区、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周边，还有市场、生活圈，阿公阿嬷，每天都要买菜，可能他们行动力比较弱。
嗯，
对，那针对这个人行的环境，是不是要更无障碍，而且弊端要更顺平， 不可以有一点点的高差，这些都要优先的被考量。那主要收敛的讲，就是在人口稠密活动的地区要优先推动执行。
嗯，以现在您的了解哦，就是说我们现在各县市各地方政府或者是各乡镇里哦，有没有已经开始逐步在改更改或者是改变的？你据你所知，你知道有哪一些县市吗？
嗯，对，就我们了解，目前22县市哦，
嗯，
几乎大家也当仁不让。我们知道，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哦，事实上它是非常的效力非常好。哦，那过程当中，以民意为需求，当然在这一段几十年来呢，也大幅的做非常非常多的福利，还有设施的改善。
嗯，
那就我们民间的了解是说，为什么人行道没有办法推动呢？那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在地民众既有的一些所谓的习惯，还有既得利益。
嗯，
那因为这些习惯跟既得利益，在某一个层面，里长跟民意代表也比较不太敢去突破。那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条例，有法令的约束规范以后，我相信真正的行人的需求会被彰显出来。
哦，有差异别这么大？
有，这个确实是。那刚主持人一再提到说哪一个县市比较优秀或什么？那当然。
每一个县市都很努力，对，
非常努力。以六都为首的当然是当仁不让，哦，因为人口稠密嘛，那人口相对的又比较年轻化，哦，那人口红利比较多，那这些人口呢，比如妈妈带小孩啦，哦，还有老人集居啦，都是比较需要被关注的啊，所以优先的这些议题会被凸显。那相对于这些地区的，就是比较偏远乡镇市。各乡镇市呢，又于传统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大家都骑摩托车从 A 点到 B 点，以方便性为主。那过度的方便，事实上就会造成某一类族群，譬如说行人，非常不方便与不安全的。那这个需要重新再做一些调试。
没错，其实现在也这个道路建设哦，在都市整个开发跟经济的一个发展，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用路的朋友，还有就是正在这个执行跟规划的朋友，都断扮演每一个人扮演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在规划这个道路在使用空间的时候，我觉得未必能够同步，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今天请教教授上线来跟大家聊。其实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所谓的市区道路，但是每一个人的空间不大同。还有包含这个地区可能老年人比较多这个地区可能比较属于年轻人比较多等等，就是我们在规划上面呢，可能也要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老年化的一个人口增长跟社会福利者的需求越来越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去补助各县市的一个市区道路人行环境？我想请教一下教授，是不是也可以给一点建议？
OK， 好，谢谢，非常谢谢主持人。针对长青族的需要，我们觉得社会的成本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来有一些部分是要挹注在这个长青族的生病啊还有等等的事情。但是我们想象如果一条街道它是可以非常的安全当成是散步休闲类似带状长条形的公园来看待的时候，各位可以想象各位的长辈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是不是没事就可以走下来，然后到街道上来做一个散步休闲的这个动作。那有了休闲散步，事实上身体比较健康，事实上对于医疗的需求相对会下降所以从各个层面来看呢，人行环境的改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的效益是无远弗届，而且是各个面向的推广。
嗯，而且我知道现在我们在城乡建设的部分不管是老年化的跟社会福利的，我们就不断的来去做一些更改，然后不断的一些修法，包含了我们在之前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的补助，还有包含了我们现在针对你看看我们办理整个商圈的这个各县市政府接壤啦还有去串联我们一般住宅的这些民众他们的活动的据点，还有这个学生呢，他们在通行安全上面好像都已经在做一些改善了跟衔接，是吗？
是的， 跟各位民众朋友来分享。事实上我们觉得街道的改造它不只是眼睛无头单纯从 A 点到 B 点单一线段的改造，它确实要需要变成是什么整个城市网络的改造，也就是说行人一旦出了门，他可以用双脚在这个城市里面四通八达，而且非常完善的做一些行人散步休闲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走了一段时间会累，不是你是有目的地的走，那这些就所谓的节点，完了节点可能公园绿地啦、广场啊，或是相关的开放空间，或是市场，或者说是相关的卖场的一些前面的法定的退缩空间。那如果把这些点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人行道是网络是线，那就变成一个面的概念，哇，那整个城市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未来达到极致，不止民众他可以享受在这个城市里面很安全悠游自在的散步休闲观光，就算连国外的观光客也会希望来参考我们台湾各县市的美好。
嗯，而且刚才听到教授有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来去符合无障碍的环境建制也很重要哈，因为娃娃族这个轮椅族甚至是老年都必须要人家辅助的，都要让他们有一个友善的通行空间。那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做好落实了通行的设计跟通用的设计，那完工之后呢，我觉得后面的维护还有就是说这个成功案例啊，我觉得应该把它传承，有没有针对一些特色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教授？
OK， 当过程中一再有特别提到所谓的无障碍的设施，
是
事实上无障碍最近这几年政府更
一直在推，嗯，
在推动，不只是肢体的障碍，它甚至连视觉的障碍，视障者，视障者的安全通行的一些设施设备也必要备齐，所以无障碍它变成是更广义的去解释，而且更广义的照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弱势。那对于相关的这个工法假设以工法来看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在街道上可以同时兼具它的平整完整，那下雨的时候那个雨水不至于马上排到旁边的排水沟，它可以落到街道上里面，那它可以渗水透水，就可以达到不会不均匀呈现，那这个绝对是更好的有多项生态观的一个概念来处理，
而且具有这个所谓的环保，对不对？碳排，
对，
真的因为大家知道做的奥尼这个渗透的，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程里面，他们都会让它水设计上面啦，怎么样来去这个利用再循环，对吧？好，这个尤其在公共工程，甚至呢在景观设计上面都有用到这一块。那怎么去催生持续的这个生活街道？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每个计划里面都一直在督促各县市政府去加强，因为你要知道社会没有分年龄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活动空间啊，像我们现在也一直陆续一直在改善，不管是在新北啦、台北啦、新竹啦、台南啦，都有做一些这个改善哦。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改善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朝向回到了我们的本身，就是在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国土署是叫做营建署，我们有做这个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规划设计手册。你自己看的这么长久以来因为你自己又是个美学规划，看这么多县市政府在做，有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强制，我们这本手册叫做指导，我们有没有一直在这个不能说监督，就是说跟各县市就使用者他的一个沟通，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
OK， 在以前营建署的时代，那时候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没有这个条例，没有这个法令，对于行人的保障比较少。那时候是市区道路条例，那条例内虽然有提到人行的设施和改善的一些项目，但是它比较没有强制性。但是现在很欣喜，在去年底政府也推动了这个条例的催生了，那也发布施行。那整个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一再还是提到政府目前相关的规范设计手册等等， 来讲，过去都已经很完备了，那一直推不动，就是我们很多乡镇可能他们长久以来的一些使用的习惯，包含纵使是前面有人行道，很多在前面人行道就是违规的占用啦、摆摊啊等等，然后造成了忽略行人的一个存在。那行人也因为他可能就是长期的一种使用的方式，包含沿街边就可以买到东西，摩托车就随便停啊，那变成是很多的不对的使用的方法，长年以来累积，所以这个要改善的部分，我觉得是人的心态的层面改善，而反而在公法各方面呢，事实上政府在过去，就我个人了解，事实上已经手册各方面的规范已经定得很详细了。
是，但是在这个道路改善往往我们都会想到了，第一个，它可能里面有私人土地；第二个，它可能会有庙宇，甚至呢有市集。然后呢，如果又遇到了这个人行道机车已经长期停在上面的话，会有时候去请他们移呀、或者是什么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宽说啦，或者是因为基本票嘛，对，我们在地的里面，他说调啊卡呀，你怎么叫这等等 ，OK，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现在陆续我们一直在看到，就是说，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觉得就是说这样子的改善进度是算快呢，还是说我们还是要再加紧脚步？以及呢，你会给予我们这些县市政府跟地方、
okay.
有没有哪一些建议？
有。我可以举一些现实成功的案例哦。像以六都来看，他们目前都是用示范性的街道、示范性的人行道，先做一段阻力比较小的。当做好之后，新的一代年轻人或是阿公阿嬷，他们走了这段人行道，发现真的不错。那可是走到那个半路的时候，为什么会断掉？哇，他就会开始去强力的要求
下面一段要做好。
对，下面要做好，那就一段接一段，一段接一段。那接到一个程度之后，整个区域地区的街廓，事实上就会变完善。所以用先怎么来讲，以民主国家的推动形式，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还有人的思维的改变来慢慢的做一些改造那虽然它的进程相对会比较慢可是如果民众一再的需求打1999。尽力的去发声，那我相信政府不做也不行。那有一些民意代表，他的偏颇的观念呢，他也不再敢一味的
做一些
反对了。
是哇，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时间在改变，人也在改变了。当然呢，也在做任何事情会依照现在的一个时事，包含了现在的一个科技。你看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多么的进步，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要自己要不断的在往前走。那也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鼓励大家可以多吸收一点知识之外呢，可以学习更多。迎接你我他，快乐彼岸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之外，还想要了解更多吗？还想要挖宝吗？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我们的张雨清，我们的理事，也是我们的教授，让我们大家挖好多宝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跟他说拜拜哦。
好，谢谢，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嘿，丢西瓜，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出去玩的早，我不找他，该问该喝，你知道吗？
是什么？
请你回避一下，我们才叫一家。
好 angry，
真的想去的话，请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马奇，弟弟的威，
做回主
key，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也是或是走到东去，我是落泪落泪落泪，我是落泪落泪啦啦。去哪都不用定位，周末都没有在睡，落泪啦没有在累， KTV 里面干面杯，哪里有去哪里有去，比谁都清楚。晚上十点台北到早上他东京孤独，耶嘿嘿，大家都爱跟我玩，就连吃个饭都老累老累老累老累，耶嘿嘿，走路都会有点烦，不管身份地位老累老累老累老累。哇咖喱太后压力面阿力尬斗，只要又不在你的街坊邻居每天都不大雨大肉，我拌命但要有出没，驾后的脸连过个夜市是否都是 model， 老累老累老累。我的马奇弟弟的威再回出 key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宝贝啊，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工程分署，内政部次长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跟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卫生署还有台中市政府共同办理的全国下水道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评鉴。那么当然也做了一个开幕起始仪式之后呢，董次长也特别讲，提升下水道从业人员的职业安全，国土管理署从111年就举办了鉴定跟评鉴活工作，那么已经迈入了第三年了。那么由全国各县市政府推派与污水施工的厂商来参加年度的评鉴，透过各县市的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分享，互相的学习，鼓励了各县市来重视下水道从业环境的安全性。那当然呢，在这里呢，也积极的建构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跟强化局限空间的作业，还有设备跟技能，保障我们第一线工程的人员安全之外，也降低职灾的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说到下水道属于地下工程，而工作的环境呢为密闭空间，自然通风受限的一个狭窄空间之下，从业人员必须就要在深入底底的一个作业之下，危险性就跟一般的营建工程来得更高。而在110年就颁布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局限空间作业规定，就是从通风气体侦测相关的环节来强化职安的管理，来确保整个施工环境的安全之外，也落实职安的规范。而今年的全国下水道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评鉴，由各县市政府提报相当踊跃，而办理18个场次，采一般的程序跟紧急应变这两项来进行考评，4月底前我们就会公布评鉴的成绩哦。好的，当然也鼓励各县市政府还有我们的厂商多运用我们的智慧职安设备，强化自己的技能还有操作，让我们的科技导入公共工程的一个领域之下，还可以强调整个内政部会的一个逐步检讨相关规定及安全措施。那么健全的有限空间在作业上的环境安全很重要，也达成我们零事件零职灾的目标，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让我们的 整个环境会更好。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